哎，那我们接着早上所说，早上我们谈到的这个是蛇业最后一阳，好，哎，一一流火变财海，好，那我们接着看这个十三页，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，横转理去妙法轮，我身自力普能入，我能深入于未来，尽一切劫为一念，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，我皆入。哼，这就是不容易哦，啊，三世一切诸如来啊，以彼无尽的语言海啊，横转理去妙法轮，佛应用种种善巧方便，好，用种种语言音声所说一切法，我皆能，我的智慧皆能普得其法意，都有这样的一个啊，我愿求，我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啊，能深入来能理解佛的一切说法。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什么？哎，这个正如我们早上所谈的，我们闻法必须要得其理去啊。这个假如我们法闻了，但可能更模糊，或是说我们法我听完了以后，但它不能转为用，那这样的一个闻法变成不能得其意啊，啊，不能对你来讲不能安顿你的身心。所以有时候修学佛法啊，我还是提醒大家，因为我们听说我们在座的法师大部分都读过佛学院，那当然有读过佛学院就有这个比较有机会听闻到各类的法。那当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听闻很多法的时候，要能掌握到最根本的用意啊，最就是你闻了这个法以后啊，到底有什么样的用。像他这里讲说，我种种的这种横转理去妙法轮，但我身之力普能入，我能掌握到这个法的升起意哦。我现在要谈的就是说，一般来讲我们听法经常听一段一节，我们很少就缘起道理来听闻佛法。什么缘起道理？因为在佛法里面啊，有些法有它的升起的因缘，有它对机的因缘。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有机会，我们来看一部经，我们把某一个经里面的某一句话单独看，有时候会误解它的意思。所以不要以为你引经据典就对，不是，因为这一段话其实它有它的背景，有它整部经的背景，乃至它跟谁说，我主要是要导引什么样的智慧出来，你必须要有整体这样的观察，你才不会啊以偏概全啊。这个文法有时候你就好像说那个众论里面谈的，众论它破很多，它除了破外道之外，还有破我们活弟子的一些错误的偏执啊。你可能引的就你所认知的，你认为我是依着圣教所说，结果你是理解错误，理解错误。我们要简单点讲众论好了。中论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则，我们一般来讲是看到世间诸法生灭，所以生灭合合的法的那个法不可得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就是说，那就是说我们肯定没有我，就是那个合合那个生灭法所造成的这个法是不可得，这个我们能接受，但反而就进一步去执着说有生灭法。可是 中论里面来讲说，你看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的有没有无明啊？这种种这些烦恼所形成的众生的生命现象，我知道啊，现在众生不可得，但有种种的法在生灭。但中论认为说，如果一个法有自信的话，它为什么会生灭？哎，如有生灭，就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无自信，无自自信就是不可得，不可得反过来随生随灭。所以直下就认为一切法不可得，不是见次的看诸法生灭才说我不可得，而是法当体即不可得，不但是我不可得，法不可得啊！所以你看，在同样谈十二缘起的时候，大圣的十二缘起跟声闻的十二缘起，声闻人在解释的十二缘起味道不一样。所以你看呢，在众论谈问题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不是讲不生不灭吗？是不是世间人用生灭法，比如说我现在有没有老病死，我们就因为像我从小一直老，现在所以因为有这么一个生灭身体，而且你看啊，到几十五十岁都还没变啊，你看都还是我的啊，虽然他有老啦，虽然他从小到现在有变化，不过你看一直都跟着我，你看，所以这叫我。跟佛法讲说，如果是我应该不会变，啊，会变的当然不是我啊。是，既然法会生灭，怎么会有法？所以众生是依生灭执久，我有我。那我们是因为生灭，所以没有我。那因为没有我，谁生谁灭？所以连生灭不可得。所以佛法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先认同你的生灭。中论、中观，我先认同你有生灭的看法。那你由生灭证明我，我反而用生灭来破你的我，因为如果会生灭，怎么叫我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破了我以后，再回头破原来的生灭。我当初暂时许认同你有生灭法，那我暂时认同有生灭法，是为了要破我。等我破了我，回头就把有没有生灭？无生无灭。你要知道光这个无生无灭的道理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，细细观察一些修行的要领，那可就是大革命了，是吧？我们经常从不断的努力修学，然后的一个结果，我们非得必须要这样渐次这样下来。可是大乘法，一切法本质解脱，谁绑你啊？差别就不同了。我们寻寻觅觅不断精勤修学，又到这里。可是了解大乘法，只差你的念没有转开，你转开何处是生死处啊？所以你看啊，大乘法不讲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，这不是讲好听的话，这不是讲好听的话，而是法尔如是。所以所谓的生死，也不过是就现前法里面去执着才叫生死。否则的话，如果你了解现前法，所以我们很多禅师就说，开悟了以后还是吃饭睡觉啊。为什么吃饭睡觉？一个是迷中吃饭睡觉，一个是醒来的吃饭睡觉，啊，该如是顺和因缘做什么事情，他依然照做。所以醒来的以后，开悟了以后，哎，打板了吃饭。休息休息，就这样，还是一样。所以解脱者和没解脱者感觉不大一样，不过一个很苦恼，一个没有，差在这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讲叫内密菩萨行。什么叫内密菩萨行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也是看似一个烦恼身，但其实他苦心修行。所以佛教在讲修行的苦行啊，不在于修那个表面的苦行，而是忍得下来， 那这人还有两种，人有三种人，一个是忍众生，一个是忍世间法，还有一个忍佛法。忍佛法要忍呢，怎么忍？本来听得怪怪的，现在因为从于闻思修，堪受一切道理，所以我们后来无生法忍谈的就是智慧，对一切无生法堪忍堪耐顶戴得起来。所以比如说我们修学疑惑不安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修忍路当中，除了修世间忍路，还要修什么？修学佛法当中，尚不能以甚深意堪忍，这个忍你要忍啊，这个才忍能呢。那我们现在对世间琐碎事情在忍不住，那都是小 case， 那初学的才是这样。久学的这种东西不要讲说修行人，一般世间稍微品德高的，很多世间事已经能忍下来了，已经能忍下他。现在难忍的忍是说，你跟我讲空，明明有啊，你明明有啊，你怎么叫我放？不是我不想放，而是明明有你叫我放。那佛就跟他明明没有啊，哎呦，争了老半天，他就必须说到底怎么样？他久经修行，听闻佛法，终于我能接受这个道理，忍过来的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我忍过来的。所以这个人要不要？我告诉你，修行到底弄得自己非常憔悴啊，会不会？会啊。久参禅参不透啊，就到最后有的会放弃。那个谁啊，那个十二亿儿，那个阿含经十二亿儿十二亿个也名叫十二亿个，我那丢乐透啊。他因为他很用功，用功到修到最后修不来，想还俗，就想还俗。所以他一修修修到最后，他因为他是贵族，他想一想，算了，那么苦，我回家享受五欲。那我因为有钱，我可以拿来护持三宝。你看，还是蛮善心的哦。像我们现在很多人，哎呀，我不敢出家修行，我还是护持三宝，就是跟十二亿儿一样的，十二亿你可能十三亿一款，无啊较少都要十亿安尼。嗯，那佛陀当然就知道啦。就知道神通知道，就请某某人把他叫来。你看佛陀多慈悲啊，哎，他不会讲说你业障多重啊，难得出家啊，你怎么可以要回家呢？那不是啊，他告诉说，那你会什么？他会弹琴。他又从这里跟他弹琴，如何紧，如何松。他就在这里面啊，掌握到一个平衡点。开悟了，然后 得到六种解脱，也说出六种解脱。哎，你看哦，所以你不要看清楚，这个前一天才想还俗的哦，可怜正果哦。你可能没烦恼的，可是没正果哦。那有烦恼正果的哦，不一定哦。哎，很难说，很难说，世间事很难说。最重要，不过记得，他是曾经用功来的。他不是一路懈怠想回家的，他是一路精进到都不来想回去的。这种修行的苦一般外人不知道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曾经有这种经验过，我们会珍惜，就是说正在他苦，他正在苦，他正在，因为一夜有道心的人碰到那种关键的纠结处啊，有时候真的很苦，因为他有心，他想解脱，所以他就熬在那里，是不是？有人参就是这样啊，甚至有人到最后参出问题来啊，也问题了。你不要以为什么都没问题啊，修学这条路不是一路保平安的、啊、你想要一路保平安，你到最后一定会后悔，你一定会失望。哎呦啊、在墙外好美，一到墙内我特怎么变成这样我们后来就知道，我像我这样修行很现实的，因为我们已经断奶了，我们再不存着幻想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大随便鼓励出家，可是一旦看到人才就鼓励，不，因为他不怕死，不怕死的进来不怕死的进来。 那种心已经开始，就是你知道是为了要挣脱烦恼才修行的，再不是找一个安稳处了，再不是找一个安稳处。我们以前也是被骗进来的，我们就是非常被骗进来的。不过我还是蛮感恩被骗的刚刚好，因为总算骗对了。虽然因为不知道啊，我那时候师父跟他，我那时候师父鼓励我出家说啊，不行，我只会吃饭。那师父跟他讲，我们这里就缺那个吃饭的人。我说哦，这修行有这么好的吗？缺吃饭的啊？享受那么简单，结果我发现这顿饭不好吃，我宁愿到路边摊，我也不要这样吃。为什么？你必须要保持的惭愧、修行种种，你才吃得下这一碗饭。不过被骗进来了，只好吃的，不然怎么样？不能改行换业啊，是。不过我一路这样走过来，虽然也一直在找，我也很感恩那一个骗我进来的人。哎，因为这是人天至宝，人天至宝。好，不过我现在讲的就是那一份挣扎，那一份在修学佛法当中的一种苦心的想要去了解道理的，将一切道理，就是他是很真诚的心。我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正在苦，我却看到苦的功德。我们世间乐反而是衍生后头苦，修行苦却能衍生后来的乐。所以我当看一个人为修行而苦的时候，其实我心中是暗高兴的。我希望他多苦一点，有点虐待狂。事实上是的，我现在比较不会轻易拔人家的苦，我有时候还希望人家多苦一点。为什么？真的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，这是过来的经验。事实上，所以就看你自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才，啊，你熬得过就是你的。这条修行路，这种宝不是一般人可得。我说实在的，必须要你有足够的道心，你有那种极强的修行的心，你才能感应到。你必须要有这种决心，啊。所以，啊，在一切法当中，我不会随境这样一直转，我会懂得想要得其这个诸法之理去啊，然后我深入于未来，好，普尽一切劫为一念。哎，一切劫是时间那么长，怎么在一念？你知道为什么？这是我们讲的时间的问题啊。时间有没有一定？时间没有一定，时间没有一定。所以你看哦，修的色界禅、无色界禅的寿命很长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生灭变动的心少。所以当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不是之前讲说我们一般众生啊没办法离开时间的分别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我执法执，我们以对知诸法，就所以这唯识讲叫时间，叫心不相应行法嘛。其实有没有真实的时间体？没有，是一切诸法生灭所衬托出来的感觉。所以每个人对时间的感觉不一样，有的人就会觉得时间好难熬啊，好难熬；有的人一下时间就过了，哦，像太虚大师念佛，你看经看到，哎，一下就早上了，因为他入定了，是不是？像有一次，那这偶然的啦，哦，有一次在大殿里面打坐，那我们打坐时间不长啦，不过也有一点时间，那我在坐下来的时候。结果有人就敲了，我说，我那时候当老说，哎，照时间来啊，不能乱敲啊，才坐下来你要敲干什么？他说，院长，时间到了呢。说到了，哎，真的到了。因为一下就过了，我以为他才开根坐，你怎么乱敲嘞？哎，实际上时间就过了。啊，所以像这种时间的感觉有没有定量？没有。所以有的人很容易老。为什么老？随境转，随境转，所以苍老。逐境随境执着容易老，对不对？为物欲、为欲望所老，为烦恼所困，所以苍老，对吧？所以有的人到老还是一份赤子之心， 那有的人啊，未老先衰，是心已老。所以在《瑜伽师地论》谈到老就是这样啊。有的人本来对道业很强，现在已经无心，这叫道心老了。人还没老，道心老了。有的人对某些好的善法已经老了，衰老了。所以老法有很多类，老法很多类。所以在我们这边呢，我们就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讲，时间为什么在一切解？当我们将一切，我们如果以心以及平等心，不以世间分差别的时候，时间的一切解就等于一念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十方，我们看时间是方向也是。我们讲东方，东方，东方在哪一方？东方对什么？对再东更东的人，东变西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我东边嘛，啊，你更东，所以在十万亿佛土，在过去的佛土，在讲弥勒，在讲阿弥陀佛，叫做东方有一个极乐净土。为什么？它是十一万亿，我们十万亿佛土嘛，那十一万的，所以十一万就变成超过去了。回头再看极乐净土，变成了变东方去了。是不是？那所以在哪里？所以要观十方佛，要变成十方佛的人，必须要先打破了。假如你能变一切处皆是佛，本身是一个方所的人观念打破。所以我经常在开玩笑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去算命啊，那个算命师跟你讲说，你啊，你的命格应该向东，你走东，因为得你的容易成就。那我告诉你，最东在哪里？就要向西走一步。为什么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绕一圈，刚好在隔壁啊。所以算命的碰到你就啊，不跟你讲了。因为他我说叫你向东，你怎么向西？我说最东不是隔壁吗？哎，地球圆的啊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刚好，而且这多省事。你看最吉祥的地方竟然是西，他明明站出东，结果竟然是向西，是最吉祥，他就乱了啊！不跟你讲，哎，你这个人脑筋有问题，是时间有没有，空间有没有一点？空间是你站在一个固定点才会分出东西南北，对不对？这个世间人的约定，包括你的看法，所以你有设法的分别，方所才出来，时间才出来。当你打破这些分别，以完全平等之心、无挂碍之心，你能跨越时间、跨越空间，一切处普入。所以为什么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一切众十方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佛都如掌中阿摩罗果都能知道？为什么十方多言就在一念心处？所以感应在哪里？佛啊，你那么离我那么远，不是，是你离我很远，我没有离开你，我就一念间就到。他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那为什么不来？因为你不想见，你想见的是心中想的佛，不是真佛。你用你那种妄想心把佛推开，并不是佛不来。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。我告诉你，放下能见佛，但你却偏偏向外求佛，所以始终见不到佛。所以有的人啊，即便在佛门也空过。为什么？佛门当中不觉则为之空过，佛门当中要觉才叫入宝山不空手而回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念间，我愿意我尽一切劫为一念，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即我皆入。你尚且如此，普贤行愿如此，佛当然如此。所以你看这啊，能理这句话大家信，能理所理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，我此道场如地诸诸佛菩萨眼现中。所以感应道交是哪时候？在你起念处就是感应处，你从来不知道感应，早就感应。那为什么不如我期待的感应？因为你的因缘不具足嘛。像比如说我们难得念个火，你念完火整啊嘛，你一天算念四个小时好了，那你还有二十小时在打妄想，对不对？那算一算，你还缺十六个呢。 啊，所以你要往生才平安哦。另外一个欠十六，诶，死保死一个十六，平安。所以我们要，假如我们以这种简单的算，如果你够理性，我们要成就难吗？是不是已经入？可是你从来对你过去的生死业力从来没放下，所以这一股力太强了。所以当你一放下功夫，马上就把之前的就带回来。所以生死心不切，很难成就，很难真的成就。所以你要是说难，我觉得也不真的那么难。可是问题就是那个心难题啊。所以有些大德为什么他有些人那个很勇猛啊，一念心起，短短时间就感应了。所以密教里面说，人六个月、半年就可以证禅定，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有可能，因为你经过筛选，经过跟师徒之间的好好的那个，你对师的观信仰很足够，所以你不动摇。不动摇的时候，心清净，种种条件具足，好好修半年，我们有没有可能？我告诉你，在座每个都有可能，但你都认为不可能，而你也不积极想为什么不可能，还有为什么可能，你要努力想，其实可以，的确可以。好，所以像这个我们的感应在哪里？我们在唯识里面，他讲种子起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这叫做感应。就在我起烦恼的时候，我加上正念，正念和那个烦恼再进去，下一个烦恼就不一样了。但因为你的功夫中断，在种子起现行熏修正念进去的时候，下一个种子出来就熏修烦恼进去了，那不就又扯平了？所以他拉拉扯扯，拉拉没细心，按照功夫都没出来啊，不甘愿修啊，你就倒倒拖，就很现实的。哎呦，很痛呢，很痛，好，爸妈用呼的，下次再割啊，不行，还下次割啊，就永远都没好。那看用了一盖就好了，听一盖就好了。所以很多道理呢，不是不感应，你看一念间入一切劫，一切劫入一念间。好，我于一念见三世，所有一切人是指异常入活境界中，如幻解脱即威力。哦，我能入活境界，如幻解脱即威力。啊，我活的这种境界，它是因为它常以空相应而行。什么叫解脱？我们能不能知道什么叫解脱？光这几句话都可以把四谛道理讲出来。解脱，什么叫解脱？你不要乱解哦，那个不该放的你不要放，该放的你要放。解脱是什么？解脱有没有说，哎呀，像有一般人讲，啊，我规气死死也较解脱，但无啊，迄无解脱，迄愈来愈麻烦，嘿，因为那个解错地方。解脱是很清楚知道结在哪里的，所以解脱不一定在生死，离人死以后才解脱。啊，当然，如果以阿罗汉来讲，因为还有业报身叫有余涅槃，业报身尽了叫无余涅槃。如果以声闻法来讲，那如果以菩萨法，这是另外一个道理的。那你看解脱涅槃，它不一定要死后，而是它很清楚。我观察我自己啊，这个心念这个造作已经没了。所以解脱从哪里？从你所生烦恼处，你要很清楚烦恼在哪里，而这个烦恼的根源。所以你看啊，修行的一开始绝对像我们一般比较寻求人三宝的加持，对不对？但如果正常到很少，不是他真正的加持是从以法相应的时候得到的加持，从不是感性上寻求的加持，而是我知道佛必然加持，所以我以尽信心相信佛法，一心相应修行而得加持，这样大加持，大加持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看啊，入佛境界，佛时时以空相应，然后入如幻解脱。你如果了解解脱是什么，谁绑你？ 其实到最后解脱，你要知道，本来没有人帮我，是我不放。所以修行解脱到最后，你会一定会慢慢走向一个道理，什么道理？我终于把烦恼断掉，不是，我把妄想放下，我把绳子放下，从来也没有人绑着你，是你拉着绳子不放，这叫解脱。解脱不是只有一个困境，然后得到一个叫解脱境，不是，本不解脱处，本不束缚处，不是那个我们讲无缚无脱吗？若束缚本不可得，何有解脱？这才叫真解脱。所以我们修学上一直在很清楚的在问说，谁绑着我，我如何不自在？我禅宗有一句话说，哎，我心不安，那心拿出来啊，没心安了。哎，宝积经不是有类似的道理吗？五百比丘就是他们想要解脱，就一回头看烦恼在何处，无烦恼可得，那你不解脱吗？你本来就解脱了，是你执着才不解脱。所以一聊了，原来得到根本法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如幻解脱，视线解脱，以众生有这样幻想的束缚，我视线这样的法度你，有没有实众生可度？你注意啊，这是又另外一个道理啊。你度众生的时候，众生就是烦恼性，有没有真实众生相？就像你现在是众生，你执着有我，这是颠倒性。我们今天把你度你，不是把你度没掉了，也不是把你度成另一个样子，我只是把你的颠倒性度掉而已。罪活成活以后还是不活啊，就是那个人啊。那因为他自在以后，他才能现广大神通。所以我们度人不是把人捏成你想的想象，而是把那一个他的我执法执给度掉了，是吧？所以本来他有没有束缚？没有，他只是颠倒。所以我们在度一个人，一个人在做梦做噩梦，你是不是要说，哎呀，他做噩梦很可怜，还要带我救他，然后就入梦梦中，把他梦全部用板擦杀完了，他终于醒来了。不用嘛，你就摇一摇他就醒来了。你那么辛苦跑到人家梦中，然后拿个板擦黑的黑的擦掉，我喷白漆终于醒来了，因为他没梦好又被我擦光了，不是吧？所以也许你方便为了要让他醒来，方便视线他梦中，那梦中的接引无非是要让他讲说梦为假，是不是？那要去度人的，难道还把梦当真？如果把梦当真，自己尚且颠倒，如何度梦中众生？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度人，自己要稳住。所以世间很多的那种心理学家啦、社工啊，那跟人家度人，度到最后被人家度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心没笃定。所以有些烦恼人啊，他本身已经长期处在这种烦恼境当中，所以你以为他真苦，他没苦，他其实是已经很会玩弄这些苦，结果你反而被他骗了。只要你稍微知道一下，你不要以为他真的，他已经很能拿捏，就好像很会演戏这样。他不是真苦，他的苦是另外一个苦。结果因为你太感性了，你太幼稚了，所以你就随他而转，你就随他而转。所以你有没有度到他？没有，因为你是以众生度众生，都是众生。所以我们在度，我们都是以法，注意。在佛门当中修学利益众生都是依法，利益人不要太用情，因为用情没用，用情会以情生情，以情生挂碍。我告诉你，短时间好，长时间你一定苦。所以你化解，唯有你自己安住依法，对方才能得利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之所以度化众生，正因为我们知道一切众生，什么我们前面讲众生性，就是以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叫众生性。所以我的教化 即便我终结可以跟他讲人圣天圣声闻圣，总是我慢慢接引你远离色受想行识的造作。所以他本是颠倒，所以我度众生的时候没有执着众生，这个众生性本来就是颠倒性，所以度一个颠倒性而已，实不可得，所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。是我们如果觉得真的有无明，无明众生就很无明，如果真的有无明，简单来讲是不明嘛，就莫名其妙，人就是因为莫名其妙才一直颠倒。只要你醒来的，谁绑着我？没有啊，空空，一切空空。所以空的意思不是那个什么都空洞的无，而是那种我本来的挂碍，我本来执着的一切分别的妄想东西，原来都是虚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度众生，所以如幻解脱及其所生功德力，以一毛端即为宗，出现三世庄严刹，十方尘刹诸毛端，我皆深入而严尽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说如何严尽诸佛刹，你们怎么严尽佛土。我们不是有讲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你的功德庄严，那要是佛会分别，慢，你卖提来，慢，我这些东西在即比你比较好，拜托，你没提来哦，你提来，我会给垃圾的，对吧？我们怎么庄严？当然庄严自己的净土嘛。那怎么庄严这个净土？所以一切庄严以法清净为庄严。所以他能不能庄严？可以啊，自他内外庄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庄严。我也可以拿好东西去庄严，这是我现在的量。但我颜色以色庄严，这连天人都还没超过，因为天人的色都还比你好。要起庄严，要以世间色法来庄严，世间物资来庄严，你都比不过天人啊，天人比你好啊。那无色间的尚且都不用色的了，所以你要以色来庄严，当然都不庄严。那我们可以用吗？用色庄严可以，但我们用色庄严还有一个什么，就像我们讲的戒定真香，虽是世间香，但戒定真香，虽是色法，但我以清净不染着色，只是相应世间殊胜法来供养佛。这时候的就比如说一盏灯吹不熄的那个，那你那一盏灯有什么稀奇？可是我那一盏灯可不同，我那一盏是诸功德力所成。你如果了解道理，什么叫供养，什么叫庄严佛净土，知道了，或者你的庄严未必庄严，即便你想尽拿世间种种珠宝来庄严，依然还是世间生灭色法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同样用世间色法来庄严，但这个色法所表的法，所代表的内涵，却不是光只是色法，还有一份对三宝的恭敬清净的法，乃至我们今天在做这样供养当中，我们能随顺你空性的道理，那成就的功德就不是从色法生灭，色法会生灭，你此功德不生不灭，是不是？所以庄严佛净土是这样的。那到最后化解说，你庄严到谁净土？各个众生皆有八识，八识现根生气世间，所以庄严到最后还不是庄严到你自己的净土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空没空庄严一下自己的净土，正因为你的净土成，才会跟西方净土相应。所以问一下，你清净几分？嘿，有没有道理？你念佛深入几分？你要等弥陀，弥陀早就伸手，问题是你愿意跟他结，怎么跟他相应？是不是？就是用这种心情来讲，所以我们不断天天念佛，庄严佛净土。啊，除了以此功德，虽然佛你的庄严，即便就像当初不是有一个小女孩布施沙给佛供养沙，那旁边的弟子不行，可是佛说没关系，因为佛看到的沙不是只有那个沙，他看到是这个小女孩的 清净供养心。所以你可以看似用好像很粗陋的沙供养佛净土，但佛所接纳的是你那份清净心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好，所以十方的这种佛刹土我都能深入而严谨，所有未来造事等就是佛，成道转法悟情有，就近佛事啊，就近佛事就是度化众生因缘四涅槃，我皆往意而亲近。所以你看啊、这个心啊，你看啊，看似到很多地方，可是心都不变，为什么？亲近三宝。所以人家走到哪里啊，不枉他在游走。有人虽坐在此处，也可以烦恼纷飞，有的人虽游走他方，但始终不离道心。诶，是不是这样？可以啊，我所做之处，我所亲近之处，皆是供养三宝处。所以动静不一定从表面看，是不是？从这里你看，乃就近佛事，佛要是涅槃，我也往意外到那边去亲近。再过来我们看这个普贤行愿力的展现啊，其实前面都是，这里有更直接的讲，速集周遍神通力，普门遍路大圣力啊，自行普修功德力，威神普护大慈力，遍尽庄严圣福力，无着无依智慧力，定慧方便威神力，普能积其菩提力，清净一切善业力，摧灭一切烦恼力，降伏一切诸魔力，圆满普贤诸行力。几个力？十二个力。这就是普贤行愿力。你看，速集周遍神通，哪是能通达一切处的神通力？神通不一定你讲的那个神通，神通，神通，神不被障碍就通。所以修是是神主是什么？一定是从一切色心法当中能慢慢远离这个执着。所以世间人修神通和佛道修神通不一样，因为佛道是相对将烦恼压制，那圣者修神通是远离诸法执着，所以神通力不同。为什么神通？因为神不障碍，你神有挂碍就通不了。像我们现在如果被烦恼所障蔽，就很难通。可是你如果化解，你现在心无挂碍，欢喜自在，什么问题来都通。这时候要跟他沟通什么事情也都通，都答应，呵呵，因为他现在很通，对不对？是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经常是因为我们对法产生固执，所以不同。所以神通，你看神通其实从于定法所现神通和广大诸佛的神通力，你知道吗？一定到最后通达到智慧，否则没有那种神通力。所以你看维摩诘居士为什么将此法移到这个世间，移来一切众生都没有感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方丈是所有的这种从借来这个宝座，为什么都塞着？怎么会没有障碍？你脑袋里面一个房间，我们这个小脑袋想到一个房间都不会说那个房间的屋角跑出来。你看小小脑袋可以装下三千大千世界，为什么？一切法无自性。对，所以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它能变通一切处。所以我们要求神通也必须要有些善巧。所以一个人在不断的降服自己的挂碍执着的时候，佛法还有一种通叫智慧通，它不一定有神通，但它类似有那种神通的通力，是因为它的智慧观察很敏锐，它可以依它智慧的觉察，可以照见别人所不能照见，所能发挥的功能它可以超越智慧通。好，普门遍路大圣力啊，遍修一切法门，遍入一切处，哈，就是跟前面的普门遍入大圣力啊，自行普修功德力，能自行能普修一切的这种功德力啊，自行啊能遍一切处，威神普护啊大慈力，这个慈悲要威神普护， 像我们现在只能对能摄受的人谈，那对有些极勇极凶猛之人啊，极恶之人，我们也没能力摄护他。我们不要讲说摄护他，我们还会怕他嘞，是不是？那像活来狮子来，或是象来，用个慈心三昧，他就定下来了。因为我们有种种怕啊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魔拿，我就讲说魔若拿着刀要砍你，你应该怎么办？因为有我故，所以怕损害。如果你无我故，乃至变到哪里？变到他那一把刀上，魔要砍，就是那一把刀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跟你体性无二，我跟你不起分别，能杀所杀不可得，你怎么伤我？因为有你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有恐怖相，有五蕴故有恐怖。所以魔再怎么用，对火有什么用？没用，因为五蕴皆空，魔也五蕴空，所以降一切魔。那这个在经典里面谈化菩提心降伏一切魔，因为魔为颠倒故，菩提心为觉故，所以觉故能降伏一切魔，是不是？好，遍尽庄严胜福利啊，那我们能遍尽庄严的这种殊胜的福利啊，福利才能遍庄严一切处啊。无着无依智慧力，什么叫智慧力？智慧力要无着无依，不以一切处不染着之智慧。如果有所染着这世间智，世间智不究竟啊。所以世间人啊，穷极一辈子一直在做学问，但跟不上时代的变化，是不是？以前啊，在30年前的经济系理论跟现在不一样，因为现在多了个电脑。现在的行销跟以前差太远了。你以前拿博士来这里可能没用，有些东西已经变化太多了，所以为了穷极世间的学问会背极辛劳。但他不知道万变不离其宗，一切法因缘故而有种种变化。掌握这个要领，你看佛陀连怎么养牛都知道，他连怎么弹琴他也知道，佛也讲出很多世间法，很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称为一个王子，有可能去学这个吗？但以他的智慧力通达之后，遍观世间一切缘起处，都知道此因此缘此果，当然知道怎么养牛。所以佛要是开个牧牛场，一定牛占的，因为他知道牛是什么业报的、啊。当然他不会是养牛的啊，他哪会去养牛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他也知道牛的业报如何生长，众生的业力、种种的业果如何生长，所以他知道怎么应对。好，所以定慧方便威神，因有智慧，有定生慧，有慧生神通，所以方便的威神力。好，普能积极菩提力，好，就是积极菩提道理的这个资粮的这种积极力啊，普能摄受一切行法、一切功德而回向菩提的这个力，清净一切善业力。能以这种广大的善业力能清净一切好善业，好，就好像说那种摩尼宝珠或者那种珠一放，很多地方都清净。哎，那个我们有时候讲得很玄，但我们世间其实有些类似的事情早就有。我们以前有一次我去打禅期啊，那个主席和尚说他们在大陆啊，那大陆有些丛林啊很庄严，庄严不在于外在的庄严，是那个道气。他说很奇怪，踏入山门没看半个人，妄想都不敢起来。他说不知道，就是不敢起妄想，就是那种很庄严肃穆的那种清净力啊，让你踏入那个丛林你妄想都起不来。所以这就是清净力，一种 说不上来的，形成在这个道场的气氛，让人进来烦恼就止息。所以一个极大威德力，像比如说以前那个在民国时代那个太虚大师，太虚大师就是一个和尚嘛，可是有些将军去见太虚大师会发抖。照理讲，我们的小民看到大将军，以前的将军跟现在将军又不一样，以前将军都是很实权的嘛，看到都会怕，结果反而这些将军看到太虚大师会怕，看到甚至看到像印光大师这些人极为亲近，一见我会畏敬畏，所以敬畏心一生，烦恼心也跑不掉，跑掉了。因为那个猴，狮子猴，动物就听出了。像我们的喵的，谁理你？因为小猫，因为不是狮子，狮子的话就那动物就停了。所以我没有威德力啊，没有威德力就无法降服众生，老是猫叫有什么用？对，碰到狗来你就怕它的，害怕它的，对。所以我们没有那种定慧方便的威神力，我们没办法亲近一切的善业力，因为我们的福德不够。摧灭一切烦恼力，降服一切诸魔力。你看，摧灭一切烦恼的这种烦恼力，摧灭一切的烦恼的力量，还有降服一切的诸魔力，圆满普贤诸行力。这个一切普贤，广入一切法门，这种普贤行愿的诸行力，我愿意成就。普能严禁诸刹海，解脱一切众生海，善能分别诸法海，能甚深入智慧海。你看，用海为那个，普能亲近诸行海，圆满一切诸愿海，亲近供养诸佛海，修行无间精劫海。这都是以无量无量的心。你看，我们想，我们这个凡夫心啊，这样不断在念诵这个经文啊，你无形中你的心就一直放大。大圣根性现在难修，我早就知道眼现前的大圣法要衰，大概是难免的了。我们现在勉勉强强，好养好养弘法，因为我以我个人修学这一段时间，我修学时间不够长，但从我们早期到现在，大圣法的衰败真的在短短时间里面败好多，连大圣慧活说都已经变成到处在谈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很多，甚至我们在讲大圣法的，自己对大圣都有点疑惑。那我是有点大圣顽固派的，我一般我是站在这个点上的。好，不过现在很难，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我说很难？因为现在人心量小，斗争多。你看哦，像我们本来脾气很好了，一开车到台北脾气就起来，这个哇，那环境想安定都难，对，处在这种世间，哎呀，多少善根。所以以前我在学的时候，每次我到僧团去住，那还没出家，一回来就觉得很沉重。这时候师长就跟我们讲说，红尘啊，容易磨损智慧。为什么？容易染污。那因为是我们定力不够才如此嘛，菩萨应该本来就要进入众生间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事实上如此。所以现在的大圣法，我们现在连解脱法在经典里面讲，越后面的人啊，最多修人天法，解脱也很难。那当然这是就一般众生共业，那我何况是大圣法，除非心量大的人。我就觉得像比如说我们经常念诵这个文，你看都是以极广大的愿力在行持，久而久之你就会熏修出那种菩萨的愿力出来，那种菩萨的风范就会出来。你如果没有这种机会，没有大圣者，没有大圣善知识，没有大圣同行者，你那个大圣根性很容易被世间烦恼给拉扯掉。所以我要经常要发这个愿，你看，所以你看，你要呢，普能严禁诸刹海，我能严禁一切世间土啊，刹海就是不是海水，我这样讲过，是诸国土，解脱一切众生海， 种种众生类，我都能解脱一切，善能分别诸法海，一切法法相无量，啊，就是法门无量，我都能善巧分别，知一诸一切法待何缘，生如何法，度如何众生，起如何妙用，我皆能分别，好，能甚深入智慧海，好，能清净诸行海，一切所行所造作，一切行处皆能清净，好，然后一切愿海圆满一切愿，那清净诸佛海，乃至修行无尽无见金劫海，连时间是无量无边，啊，这是何等殊胜啊！是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